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：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常使我们的灵魂处在危险之中，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所以要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活在他的道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看见成果。我们思想看见成果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11到21节。约翰一书第4章11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我的心哪》。
Yeah. 一书第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以书第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看见成果。有一个日本妇女特地去拜访一所教会学校的女校长，问她说：你们学校是否只录取漂亮的女生？不，这怎么可能，我们欢迎所有的女孩子。女校长回答说：但是我发现你们这里的女孩都很漂亮。这妇人说：哦，我们只教导他们爱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就给他们神圣美丽的容貌。这位女校长回答说：日本妇人说，我自己是个佛教徒，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，但我很想把她送到你们学校，使她也能够拥有那样美丽的容貌。我要属天的装饰，只有你我的主能赋予。我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它能显出我是你家里的人。我愿彰显你自己，在我额上带上你印记，在神秘的白石上记上新名，这新名除你以外没有人能称呼。这里有一块白色的画布，在画布前站着高明的画师，他对画布说：你看到那金黄色的落日吗？如果你信任我，我就把那种荣光画在你的脸上。画布说：我质地粗糙，篇幅狭窄，我不敢奢望你能把落日余晖的荣光布满我。画家说：你只要信任我，就能看见成果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看见成果这个题目。1844年，美国费城继承了一大笔金钱与一大片土地，用来为孤儿建立学校。死者在遗嘱上禁止聘请牧师或传道人来教导孤儿，但在遗嘱上却又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最纯正道德原则的教导。最后美国最高法院不顾继承人的反对，宣判为孤儿建立的学校里不得聘请牧师，但却可以用圣经来教导孩子们。最高法院的立场是要孩子接受最纯正道德原则的教导，为什么不能是圣经？论及纯正的道德原则，还有什么比圣经，尤其是新约更清楚更完全的呢？要孩子接受最纯正道德原则的教导，却不许用圣经，是自相矛盾。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，整个美国文化的未来绝不能用政府的权力做担保，美国一切政治机构的未来全看美国人民是否能自我管理，个人按照神的实诫管理自己，约束自己。才干可以天生，品格却是自己决定的。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天赋智商，但你却可以决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。如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，自己不能约束自己，你就会成为社会的乱源。教育家挪亚·韦伯斯特说，所有真正的自由以及明智的法律和行政原则都来自圣经，并依据其权威来维护。因此人若削弱或毁坏圣经的神圣权威，就成了捣乱公众秩序，使社会因此受苦的帮凶。他说，圣经必须被认为是一切真理的伟大来源，人们借此真理的引导才知道如何在政府中和社会里行事。他又说，恶行、犯罪、野心、不公、压迫、奴役及战争所带给我们的不幸和邪恶，都是由于我们藐视或忽略圣经中的教训所致。要知道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既不能强制人行善，也不能叫人变得有爱心。古人说，人若无耻，万事可为。法律不能叫人变好，只能吓阻人，让人不敢那么坏。如果要依靠政府的权力作为社会秩序的担保，那是不切实际的。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丹尼尔·韦伯斯特曾经3度出任美国国务卿，并且长期担任参议员。他说，我从小就有爱读圣经的习惯，我每年读完全本圣经一遍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许多人不知道圣经的价值，没有圣经，人不仅失去了丰富的智慧，尤其没有行为的准则。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，神的道德本性就是人的伦理基础和行为准则。他说，圣经是一本真理的书，是一本叫人明白教义的书，也是使人认识人生责任、人性尊严和人人平等道理的书。作为一位政治家，他说，忽视人本性里的宗教因素，会让人除了低劣的自我利益之外，不再被更高的动机影响，让他只受制于政治权威，而没有更强有力的约束。这样，他会成为充满自私或盲目狂热的活物。他说，宗教情感的培养可以压制人性的放肆，激励人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，巩固整个社会结构，同时让人类的灵魂趋向他的创造主。韦伯斯特不遗余力地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。他说，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美德。但他也知道， 人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，为所欲为的自由，而是相对的，要向神交账的自由。他说，曾进入我脑中最重要的思想，就是我个人向神负有责任。因此，凡是使人成为好基督徒的原因，也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好公民。他直言，我们若遵守圣经的原则，我们的国家将不断得到繁荣强盛。但如果我们及我们的子孙丢弃圣经的教训及权威，就无人可以预测这个国家会落入什么样的悲惨命运，甚至有一日我们往昔的荣耀也会被自己的劣迹败行所葬送。马丁路德说，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国库的丰裕，不取决于城堡的坚固，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的华丽，而在于公民的素质，即在人们所受的教育、人们的远见跟卓越的知识和品格的高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所在，真正的力量所在。箴言14章34节，所罗门说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有一副基督徒对联说得好，上联是国同天道享安宁，下联是民奉真神获福乐。安宁和福乐完全取决于群体和个人跟神的关系。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，他对人性是悲观的。他说，我们或许已经征服太空，但我们还未学会克服我们本身原始的本能和情感。我们没办法征服自己，因为这能力本不是出于人堕落的本性，而是出于神。只有仰望神的恩典，信主重生，悔改受洗，领受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，这才是根本的改变之道。20世纪初，一位生在中国的苏格兰人李戴尔，中文名字叫李爱瑞，他父亲李德修牧师是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，从小教育他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对上帝的尊崇。李戴尔从小体质并不好，但神不但奇妙地医治他，还赐给他快跑的天赋。李戴尔在英国曾跑出100码9秒7的好成绩，大家都看好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能够参加百米短跑夺得冠军。但是他因为信仰的缘故，礼拜天不愿意出赛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这个决定一定会引起排山倒海而来的舆论压力，说他缺乏运动精神，出卖国家，信了教就不爱国了。但李戴尔坚持他的信念。有人为李戴尔说了一句公道话，说李戴尔的速度是他生命力的延伸，而这生命力是源自于他的信仰，你不能剥夺他的信仰而期待他跑出好成绩。换句话说，礼拜天不准他守安息而期待他展现生命力，那是不能的。后来英国奥委会采取折中办法，把他换成跑200米和400米，结果李戴尔的队友哈罗德·亚伯拉罕为英国赢得百米冠军，神为英国留下了百米金牌。之后李戴尔再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，并为英国赢得400米金牌。李戴尔的故事后来被英国导演大卫·布特南拍成电影《烈火战车》，这部影片赢得1982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。当李戴尔在跑的时候，有一段他内心的经典独白，你永远不明白上帝创造的我是多么独特，他是我快跑如风，每当我跑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他的喜悦。回想在400米决赛那一天，李戴尔收到一张纸条，上头写着圣经上的一段话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神把尊荣赐给李戴尔，也把力量赐给他。以后李戴尔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宣教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5年2月他死在维新的日本集中营里，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。李戴尔的速度是他生命力的延伸，而这生命力是源自于他的信仰，你不能剥夺他的信仰却期待他展现生命力。这句话说得多么中肯，你不能只要果子而不要树， 因为什么样的树就结那样的果子。你希望女儿拥有因敬虔而有的美丽容貌，却不准她做基督徒，这是互相矛盾的。传道书八章一节，所罗门说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，并使他脸上那种凶恶之气慢慢的转消。当一个人以敬畏的心读神的话语，越读却越容光焕发。主的话语使人心里有盼望。一个人常常让自己有机会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他的面貌就好像天使的面貌一般。主借着他的灵改变我们的容貌。圣经记载，当摩西在西乃山与神相会之后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跟他说话就发了光。我们承受父母亲先天的遗传，生下来的容貌就是这样，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容貌会因为信了耶稣而变得不一样。当我们在光明中与主相交，更深的认识主，更多的知道他，渐渐的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彰显他的性情。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气质，主借着他的灵将我们转化成他的形象，虽然过程可能缓慢，但却是一直持续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必成全这功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十六节，约翰又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神做事从来不半途而废，他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当我们把心归给他，心灵的习惯改变了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就跟着改变。心灵的习惯的改变是最大的革命。王阳明曾说，破山中之贼易，除心中之贼难。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神迹，不但只是大难不死、病得医治这一类，更是他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做我们过去不可能做的事，就这一切合乎他旨意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你不能渴望有好果子却不注重树，渴望成果而不管栽种。树好，果子自然好；树坏，果子自然坏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里面有可爱的灵魂，外面才会有美丽的脸庞。美丽的灵魂来自于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，因为体贴圣灵，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一个人若不能肯定自己是为神所深爱的，他就会时常忧虑，没有那种因信而来的喜乐平安，他的脸就经常很难看，又或者心胸狭窄，心里常常怀着苦毒怨恨，动不动就生气，就在自己脸上留下难以除去的痕迹。而他给自己留在脸上的刻痕，再好的美容师也无法去除。真正让一个人美丽的是他里边的世界观、价值观以及人生观。出于高贵的动机，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，为了讨主喜悦，为了叫主的名得荣耀。主接纳我们的本相，把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一个一个的塑造成他恩典的杰作。就像果子因着阳光而成熟，我们在主的荣光里日渐茁壮，我们面容改变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不断地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主栽种我们成为公义树，叫他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只要信靠他，就能看见成果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因你与我同行。
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生命中多有瑕疵，但你总看我们最好的一面。你怜悯我们，爱我们，每天教导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有力量。我们心里时常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们，就是我们欢乐。你满心愿意你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。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怎么称呼我。你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，给约翰的儿子西门改名叫彼得。你的心里有蓝图，你一天一天改变我们，凡事引导我们，每天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。我们立志行事，都让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了成就你的美意。你赐下属灵的智慧悟性，使我们喜爱美好的事，懂得选择上好的福分。你帮助我们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中克去邪恶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完全。你长久忍耐，帮助我们效法你，不丢弃勇敢的心，而是恒心忍耐，直到你亲自成全我们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用你至诚的真道建造我们，使我们比以前更能蒙你悦纳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老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道中讲道集》第6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、回邮地址给孙道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我。